主后2006年，北美大湖区华语十个月追求。总题《使徒行传》第28篇。
我们再回来说，保罗看见了异象。保罗在大马色看见了异象。我还是加几句，就是异象啊，后来是保罗所非常坚持的，所以他不是对亚基帕王说嘛，所以亚基帕王啊，我故此没有违背。那从天上来的异象，然后他为他自己那个职分做见证的时候，他说啊，现在我要说到主的异象和启示。所以你注意啊，这个基督徒跟随主相当是一件异象的事。我对弟兄们关心的就是，有一些你们很年幼，受到鼓励啦，也就来追求啦，到底啊，在你们身上有没有一个东西啊控制你？这个异象得着了异象了，看见异象了，在人的最深处啊摸着一个东西了，那个摸着啊会控制啊你的一生。一个有异象的人，他是一个跟随主的人；一个有异象的人是跟随主稳定的人；一个有异象的人是能够经过各种的试炼仍然坚持的人；一个有异象的人，他能够知道啊，如何的追求，如何的劳苦，也如何的为主赞助。所以你注意啊，我们这一生啊，不可能离开那个从天上来的异象。这异象是怎么实化在我们身上呢？从保罗这个短暂啊，或者这个初步的经历来看，因为你注意啊，这一个经历他描述三次是吧？一次是在第9章，一次在22章，一次在26章，每一次的描述的着重是不一样的。所以第9章这个描述啊，应该是他所描述最初步的，到第22章啊，就是最高的。最初的描述，我上次和你们说了啊，我们既然根据《使徒行传》来读，我们就把这个高深的描述啊，留到22章再来说。最初的描述很简单，就是我有异象。你怎么知道我有异象呢？因为我有光，我有话。那我们再进一步，你怎么知道我有光，我有话呢？因为在光中啊，你会看见神；在光中啊，你也会认识自己。你注意啊，虽然呢，在9章这里没有提及说呀，他看见了一个脸，但在后来的见证啊，他又说，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？所以的确啊，在那个光中他是见到主了。而那一个脸呢，应该是连于史提凡的脸。记不记得当保罗要杀害史提凡的时候，史提凡那个时候的脸呢，就像天使的脸一样，有一种脸出来了，叫人觉得荣耀。这一个脸呢，就连着天上那个脸。你注意啊，它不一定是一个样子一个脸，却是有同样的情形的脸，懂不懂？就好像啊，看见青年人，看见青年人，青年人长得都不一样，但是青年人有个共同点，就是满身呢、啊、都是青春的气息，懂我的意思吗？身上没有什么皱纹，没有什么斑点，对于前途啊满有盼望。老人会觉得做人好累啊，青年人会觉得我的前面啊，那左手是什么，右是什么，这是共同的。青年人这个脸你看见的时候啊，他有特点的；老人的脸你看见也有特点的，懂不懂？一看一个老人的脸，你就知道这是个老人。有时候我在想，白头发人很多嘛，为什么人看见我了就知道我是个老人？那后来就很简单嘛，不是白头发的问题，是你整个的人给人感觉就是没有什么盼望的那个老人嘛，是吧？这是个老人嘛。你知道啊，史提凡那个脸并不表示就是天上主那个脸，但是它有一种共同的情形的，是发光的，是荣耀的，是吸引人的，是叫人称羡的，是叫人里面觉得这是值得我来爱，值得我来追求的。那同时在光中呢，也的确叫扫罗、啊、看见他自己。最明显是什么呢？就是以往他所看见的，现在呀、啊、都看不见了。你知道，你看见的事情越多， 你就越不会看见你自己。一个看见自己的人是有许多的东西啊，他就看不见了。因为什么呢？他知道他到底是谁。比如说青年人喜欢讲，我对每件事都有兴趣。老人很少讲，我对每一件事都有兴趣。如果老人还讲我对每件事情都有兴趣，那就证明他还没长老，可能年纪大了但人没变老。青年人呢，我对什么都有兴趣。他为什么？看见的真多嘛。老人为什么就不会这么说了？老人就很简单了，我到佛罗里达买个房子退休了，旁边一个高尔夫球场，我就打高尔夫球吧。他对这个人的认识啊很清楚，他没有什么奢望。这个使徒保罗啊，或者扫罗，在那个时候他碰见了主了，看见了光了，他就开始啊瞎眼了，也开始对自己啊产生一种的认识。我以前是有能力的，我以前是可以运作的，我以前是可以发展出啊许许多多的事物的，但是今天呢，我知道啊这一切啊都不再可靠了。我成为一个瞎眼的人，到什么地步呢？我要寻找人呢、啊、拉着我的手，我才能走路。那另外一面呢，这个不仅有光啊，还有话，主还对他说话，是吧？主他的话很简单吗？扫罗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他就说，主啊，你是谁？那回答就是，我就是啊你所逼迫的耶稣，对不对呢？他有话。一个人怎么知道他是啊一个有意向的人呢？第一个啊，有没有对主有一种的看见，对自己有一种的看见，这是光的问题。第二个，有没有对主有一种的认识，然后呢对自己和自己前面的路也有一种的认识。这个光叫你看见，话叫你清晰，就是我比较清楚了。他说，主啊你是谁？主说，我就是啊你所逼迫的耶稣。这个话呀，就叫使徒保罗啊对我们的主有一种啊清楚的认识，有主的光，有主的话，然后就产生什么结果呢？就产生一个祷告的生活。这是从他这面来说，也就产生啊与教会的连结，这从神的工作来说。我们的主就打发亚拿尼亚去了，从他这个角度他祷告，从主的运作里主就打发亚拿尼亚去，然后怎样呢？就按手在他头上啊，就说出他和众圣徒产生了生机的连结。这一个给保罗一个非常健康的根基。保罗看见了什么呢？基督。保罗认定了什么呢？教会。保罗看见了什么呢？他自己的无有。保罗认定了什么？凡事要祷告神，连与这一位神。他不仅看见他的无有，他也看见神是万有。他不仅看见呢主就是光，这位基督是在光中的，他也看见呢这位基督所有的工作呀都是在教会里的。所以弟兄们啊，我们现在学习爱主了，从开头啊我们要做很清楚的认识，主啊，在我这一生啊，我什么都不能要，我只能要基督自己。在我这一生啊，我什么也不会有了，我只会有啊弟兄和姊妹。我要的是基督，我有的是弟兄姊妹，是主这位基督叫我们呢和弟兄们在一起，是弟兄姊妹成为我们的力量，叫我们呢更多的追求基督。因为这样啊就产生后面这么多甜美的事了，对不对？第一个就是亚拿尼按手在他身上，第二个呢就是他到大马色去，就和他们呢住了一些日子，是不是？这个甚至于到一个地步啊，厉害的传起福音来，然后怎样呢？他就到啊这个旷野去了，回来以后他又在那里啊这个传福音，结果就大马色人呢就想要杀他。他还学一个很特别的功课啊，这上次我没有和大家说，就是第九章二十六节，扫罗到了耶路撒冷，想要与门徒结交，他们却都怕他，不信他是门徒。我就 这件事是叫人很纳闷的。第一个，大马士和这个耶路撒冷的距离并不远，是在耶路撒冷的东北，东北啊，这个距离并不远。他在那儿传福音，传到一个地步，人都想要杀他了。那难道耶路撒冷不知道吗？难道这个大马士的圣徒和耶路撒冷圣徒没有来往吗？懂我这话的意思吗？这是叫人很纳闷的。第二个呢，就是这个保罗呢，他从这个意象中啊，对自己有了认识以后啊，这是他所经过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试探或者试炼，一个最大的试炼。这个试炼是什么呢？就是我满心爱主，愿意和弟兄姊妹在一起，愿意和弟兄姊妹一同来服侍主，弟兄姊妹却说啊，我们根本就不认识你，我们根本就不要你。你看着这句话很简单嘛，是不是？保罗到那儿去了，这扫罗到了耶路撒冷了，想要与门徒结交了，结果门徒都怕他，不信他是门徒，众人都怕他，不信他是门徒。哎，这是很特别一个经历。这个经历到底多少天我们不知道，但是每一天我看都非常煎熬啊。早晨起来就想找弟兄了，然后这个人见了躲他，那个人见了躲他，然后背后指指点点，这就是杀了我叔叔的，害了我伯伯的，懂不懂？还有我哥哥就给他打过，这个骂的都是这种批评啊。他这个满腔热血呀，满心的负担呢，这个的确渴慕和圣徒在一起，却经过了一种不必要的排斥。认真说了，他这个大马士教会为什么不替他写封信？是不是逃得太急了，没有时间写信？那么大马士为什么没有一个地方陪他下去？他不是门徒很多吗？扫罗的门徒嘛，就把他的筐子上坠下去嘛，那他不有门徒吗？那能不能还有别的基督徒陪着他去？为什么会到这么一个情形里啊？我们不知道，但是我们只能说，主啊，我们敬拜你，因为你是主，因为你是主啊，所以啊，你带扫罗经过一个很特别的处境，是人不能领会的，懂不懂？你那我不知道弟兄们能不能懂我现在说的话的意思。你满心爱弟兄，弟兄把你当仇敌，你愿意和弟兄姊妹在一起，弟兄姊妹不接纳你，你想和人交通，别人就说啊，你是逼迫我们的，或者你现在做鬼诈的，你进过我以后，你打到我们的总部去，你就把我们总部的人一块抓起来，谁知道你在搞什么鬼啊？他们在搞这么一套。说还好，感谢主啊，就巴拿巴接待他，领他去见使徒们啊，他然后怎样呢？借着使徒们和他同作见证，他就开始也成为一个奉主的名放胆传道的人了。然后怎样呢？也就开始学斯提凡了。记不记得斯提凡这个一被设立成七个执事以后，七个执事之一以后，他就开始在各会堂里开始和人辩论了，那就包括保罗的扫罗这个会堂，基利加的会堂。这个辩论的结果把这个扫罗搞得无话可讲，所以这个主教斯提凡去是一个学习。这么好一个弟兄这样找寻到实在不合理，但是主说我喜欢，为着我要借着斯提凡，我要来得着这个扫罗，就是得着保罗。现在这样呢，现在扫罗过来了，做同样的事了，他也啊奉主的名放胆传道，与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，结果怎样呢？他们也想杀他。你知道那个时候叫做风雨什么东西，什么满楼啊？
山雨欲来，
哎，山雨欲来风满楼。我想在那个时候啊，他这个辩论越来越激烈了，扫罗越来越有能力了，这个犹太人这些受教育的，所以说说希利尼话的，那就是受教育的，这些受教育的人就越来越反抗越强了。哎呀，那时候彼得他们就感觉啊，完了完了，第二次的大逼迫就要来了。懂了懂了，才搞一次大逼迫，那次大逼迫到现在终于过了多少年了，对不对呢？过了多少年以后呢，我们现在一切都平静了，来了个扫罗这么干一场啊。哎呀， 我想那个时候啊，彼得、约翰他们恐怕祷告很多，所以才有三十节嘛。弟兄们知道了，就送他下该撒利亚去了，懂不懂？这个就往东北走了，到该撒利亚。该撒利亚是个港，也就是啊，巴勒斯坦的省会，是省会政治中心。从那里有船就可以去大树了，因为大树是教育中心，就把他送到该撒利亚，就打发他到大树去。几乎是这样啊，几乎是这样。因着呀，他的劳苦，这个扫罗的劳苦，弟兄们呢的劳苦，所以犹太、加利利、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啊，都得平安，被建立。这就结束了扫罗这一段。那下面就开始啊，再来讲彼得。你知道已经有啊两三章没有讲彼得了吧？第九章前面就没有讲彼得，第八章有没有彼得？有一点，有一点，使徒们就叫他，是不是这样？就叫彼得、约翰，所以说提了这么一句。然后在前面呢，就是斯提凡那个道，对不对呢？在前面就是办理，是吧？就是第6、6、7、8、9这几章啊，彼得好像不重要，不重要，所以大家就感觉有一个东西要重新开始了，是要开始了，就是什么呢？神的工作要到外邦人中去了。所以在这个时候啊，他做两，这个圣灵做两件事。第一件事，预备一个器皿，就是扫罗。第二件事呢，就履行啊他自己那个托付，对彼得那个托付，你要啊把这个外边的钥匙啊给你了，你要去开啊这个传道的门了，所以就再来使用彼得。所以你现在来读啊，我们上次是不是讲到这里？来讲到32节啊，就是第十章还是第九章32节，这个彼得啊周游四方的时候，也到了居住在吕大的圣徒那里。这句话非常好啊，彼得周游四方，我们是恢复版是周游各处，是不是周游各处？这些翻译就不是那么顶重要的翻译，不同的地方，有一些地方是很要命的，那是和合版翻译的确有问题，这个恢复版能把它翻得好。所以这里说啊，彼得周游四方或者周游各处，这句话很有意思啊。如果现在啊是这个将近40年，那就是我们的主啊死了已经啊可能有10年了，因为这个现在这个时间非常难算嘛。主应该是 4BC 出生的，那就是29、30年寻道，就是钉十字架的。那现在到这个彼得开始出去是过了十年，这个彼得啊为什么这10年不出去，现在就开始出去了。如果他有出去，但是也不是到外邦人中去，只是怎样呢？还是留在耶路撒冷，然后从耶路撒冷被打发出去看望各处，借着受逼迫而兴起的教会，是不是？然后又回到耶路撒冷。现在这个周游各方就说啊，彼得啊已经不再住在耶路撒冷了，他开始到外面去了，到外面做工，住在外面了。换句话说，他开始履行啊主给他托付了，我是一个使徒，我愿意啊出外去建立教会，建造教会。所以啊这个周游啊周游啊，这里这个恢复版翻作周流，周游也可以啊，周游各处。我想这个三个原因你们衡量衡量看，到底是哪个原因，或者是其中之一，或者其中之二，或者三个都有。第一个主带领，那就是太好了，对不对？主告诉他差不多了吧，你在这也搞了10年了，该出去走走了吧，这是第一个，对不对？第二个就是保罗一定对他说的话了，这个我是相信的。他们在一起谈的时候，第一个保罗对真理的认识恐怕叫彼得相当的稀奇，因为保罗基本的启示他是受斯提凡那篇信息的影响。换句话，斯提凡那篇信息说到神的经纶呢，完全控制了保罗这个人呢。当他得救以后啊，那篇信息活过来了，就叫他领会啊整本的旧约应该是说到基督， 应该是说到神的经纶，所以他就到到阿拉伯的旷野啊，就在那里啊，很认真的追求，近可能啊相近3年的时间，对不对呢？他在出来的时候啊，他是一个丰富的人，因为这3年这个就是这个个性这个性格都不得了的，这个什么都没有，是个旷野，在旷野的地方没有人打搅你，那也没有朋友，懂不懂？那就这个孤孤单单的在一个地方啊，认真的追求啊，追求这么久，那以他对这个圣经啊那么熟识的根基，对不对呢？那现在呢，加上啊从史提凡所听见的那一篇信息，加上啊在所看见大马色那个光和光中的主和在光中的话，我想他整个人呢是开启的，他的丰富啊在这个时候啊应该是超越的，是超越的。所以啊他回来了，他看一看彼得，他很可能会跟呢彼得有很多的交通，是叫彼得感觉啊印象的非常的深刻。这一个人呢、啊，这个青年人呢、啊，这也不那么年轻了，就是根据我们现在几本书共同的考据啊，他应该30多了，啊，那么他见彼得的时候应该将近40岁了，所以那个时候40岁就是今天的60岁啊。所以你们大家就不需要觉得自己年长，你懂吗？那个时候的40岁啊，我想是这样的，以那个时候的生活条件环境啊，40岁恐怕就等于今天的60岁。今天60岁看不出年龄的，对不对？要到70岁，到我这个年龄就看出老了，这个60岁还看不出的，弟兄啊。但是无论如何啊，期货是这样的，他跟彼得谈的时候啊，彼得年纪大，彼得会印象很深刻，因为彼得比主耶稣年纪大。这个青年人怎么会知道这么多东西？然后我想彼得也会跟他讲很多，主耶稣如何托付我们，所以你们要从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，做我的见证人。然后保罗就说 And then 你们要从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，做我的见证人。保罗说 And then 你们要从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。那保罗就说，你背过了没有啊？背过了。走了没有？没走，懂不懂？一直没走，一直没走。彼得还没有一个雄心，没有一个雄心，就是说我可以到外邦人中去。到底啊他是一个还是受他所事的限制，但是啊至少他觉得我应该踏出第一步，我应该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去，我应该从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去，至少啊我应该走出去。所以啊这第二个可能就是保罗啊给彼得的规劝，他们总有一些时间在一起，在一起这个时间里啊，
加拉太书说15天，与他
同住15天。好了，在那15天里，不过15天就传福音，传的人要他的命，那也不得了。
跟彼得同
啊，同住15天，好吧。这个第三个呢，就是很可能啊，这个教会的情形慢慢的呀、啊，叫他越来越为难。这个懂不懂？因为这个耶路撒冷教会的情形啊，从最开始那个蓬勃，是不是？慢慢你就感觉啊，有些东西不断的在改变，在发生。那么这个也许啊，也许就是他被打发出去了，到各处去走走，再回到耶路撒冷了。每一次回到耶路撒冷，或者就那一次，或者是多次回到耶路撒冷呢，就感觉啊，这个教会慢慢在变。因为第一个啊，你要领会，我们的主是个100%的犹太人，懂不懂？他是出生在犹太的家庭，他也是受隔离的，他也是守安息日的，他也是1年3次去过节的。虽然他讲了很多的信息告诉人不是这样，可是人所观察的呀，他就是这么活着嘛，啊，他有一点违背安息日， 对不对？不是违背有些东西，安息日，他说安息日治病害病，什么治病啊什么，我忘记怎么说了，是不是？然后他们都寂寞无声，记不记得？他不是问这个问题吗？那安息日怎样怎样，这个人都不讲话，那个不讲话就是后来十几章那个不讲话，就是彼得回来以后啊，不是做个见证吗？做完见证以后，他们都寂寞无声，同一个希腊字，那个意思就是表示说啊。这个里面就没有办法同意呀、啊、又不知道怎么辩论。当主耶稣说我安息日治病可不可以，你看这个病人怎么说不可以，根据这个观念又怎么可以，懂了？就那我就不讲嘛，不讲就是内在的抗议啊，我里面抗议你嘛。所以啊，这个你很难怪这些圣徒们，就是这些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圣徒们，这个他那个观念中啊不可能离开犹太教。第二个呢，他们所得罪的人都是犹太人，包括说其他语言的犹太人，并不是其他语言的外邦人，都是犹太人。第三个呢，他们就教会越来越兴旺，那么就这个有知识的有水准的就慢慢的进到教会生活里了，对不对呢？他们进到教会生活里以后啊，包括什么呢？包括祭司和利未人。那这些人进来以后啊，他们原来就是特殊的，他们进来以后自然也是特殊的。所以教会中慢慢的不知不觉啊，就越来呀越注意犹太教的东西了，懂不懂？我们还得守安息日，我们还得守律法，我们还得行割礼，我们还得做这个做那个，还有呢，我们也不可以到外邦人中去，什么东西不可以吃，什么东西可吃，洁净的不洁净的，在他们身上还是根深蒂固啊。因为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他就是这样活的。那么另外一面呢，在教会中慢慢那个气焰呢越来越强，这是有第三个可能，就是彼得啊就觉得我应该出去，懂不懂？我愿意告诉你啊，三个可能都是好的，跟随主要住在这三个可能里。第一个是主带领我的，别人问你为什么这样做，是主要我这么做的，懂不懂？你说主要你这么做的，他就好。有人不，李丁不说过这个见证吗？说我到杭州去，杭州邀请他去开特会，你们知道这个故事吗？他不就去开特会吗？是杭州吧？回来了，你一定说你去哪儿了？我去杭州了，我干什么啊？我去，你为什么去啊？他们邀请我啊，你一定不去讲一句话吗？这是政治，这是政治。这句话叫人难懂啊！你就人一个教会邀请你，你去服侍他，这怎么叫政治？对不对？如果李定那时候回答了，他们邀请我了，我也祷告了。在祷告里主也带领我了，你一定就不会讲是政治，不是人邀请的问题啊，是主怎么带领你的问题啊，不是你做不做工的问题啊，是主有没有教你这样做工的问题啊。如果你觉得主这么带领你了，那是最甜美的。所以弟兄们呢，你们这一生都是愿意服侍主的，将来往哪儿去了，怎么服侍啊，要学习有第一个主带领。第二个呢，我觉得也好，有一个比你年幼的到起来讲了一些出乎主的话，你为什么不出去啊？你老是耶路撒冷犹太全地，可是你耶路撒冷门都不出，那犹太全地撒玛利亚怎么搞？你为什么不出去啊？尽你使徒的职分。弟兄们呢，常常啊，有些弟兄们跟我们说一些话，不知不觉啊就帮助了我们了。第三个就是啊，主是有环境的，有些环境叫你感觉非常不合理，像整个耶路撒冷的事，这等于是圣经中新约圣经中的一个悲剧，懂不懂？耶路撒冷那样蓬勃一个教会，后来堕落到这样一个地步，不仅是彼得的难处啊，甚至于是保罗的难处啊，甚至于主在全球所兴起众教会啊，所有的难处。没有一个教会似乎没有一个教会可以离开耶路撒冷的搅扰。那在我们的感觉，至少外 这个欧洲啊，欧洲应该好一点，但是对欧洲，对菲利比了，他还说这个话，要防备啊，犬类啊，要防备啊，王子辛格的啦，还要防备什么啊？防备作恶的啦，防备王子辛格的啦，因为这伸手隔离是我们这以灵神的灵敬拜的，你看没？那就说出啊，连菲利比教会也逃脱不了耶路撒冷的搅扰。总有一般人来告诉你什么东西是对的，叫你没有办法单纯的跟随基督。所以在这个环境的兴起啊，有时候也有主的意思，就逼主。譬如说你一定说这个话，说你知道主为什么在中国做这么多吗？他说因为啊，在全球中国还是一个处女地， Virgin Soil 是个处女地，在中国呀还没有受这个太多宗教的这个伤害。你比如你现在在美国，你就能感觉这个地很复杂，你碰见很多基督徒或者不要主的或者没有信主的，你都能感觉那个复杂。不信主的他已经有一套观察了，不能信主，信主的有一套主观的意识了，应该怎样信主，你就感觉圣灵想要做工啊不那么简单，能不能清楚？所以啊，主就到另外一个国家做嘛，到另外一个地方做，环境啊是主所用的。这个怨天尤人，这个埋怨环境，不是一个智慧的做法。要从主接受啊环境所量给你的一切，也在这一切里啊，更多的寻求主，更多的寻求主的心意，好来与主一致。无论如何，有这么一节很宝贵的圣经，因为这一节圣经啊就开了另外一个门了，就是什么呢？彼得啊周流或者周游各处，是不是？他也到了哪里呢？也到了居比路吕大的圣徒那里。换句话说，那个地方应该已经有教会了，对不对呢？那在这里他做了两件事，在这两段里做两件事。第一件事是叫一个瘫子在褥子上躺卧八年，彼得对他说：“以尼亚，耶稣基督医好你了，起来呀，收拾你的褥子。”他就起来了，对不对呢？这些人听见以后怎样呢？就都归附了主，或者说怎样呢？哎，转向主 ，turn to the Lord， 转向主，对不对？转向主。第二个呢，他就到了这个约帕，是另外一个地方了，那也是有一个教会的，在约帕啊，有一个女圣徒叫大比大，是不是？就是多加，多加就是什么领养的意思啊。他这样的广行善事，多施咒祭，当时啊患病而死，有人把他洗了，停在楼上。吕大原与啊约帕相近啊，就这两个地方很近的。门徒听见彼得在那，就打发两个人去见他，央求他说：“快到我们那里去，不要单言。”这是很特别，人已经死了，懂不懂？人已经死了，还去找彼得，那不是给他出难题吗？懂了，人都死了，你怎么办？啊，他说，可是他去找他了。彼得就起来和他同去，到了，有人领他上楼，众寡妇啊都站在彼得旁边哭，拿什么呢？拿多加与他们同在时啊所做的里衣外衣给他们看。彼得就叫他们出去啊，跪下祷告，转身对世人说：“大比大，起来！”他睁开眼睛见了彼得，就坐起来。然后彼得呢扶他起来，叫众圣徒和寡妇进去，把多加呀活活地交给他们。这事传遍了约帕，这样呢就有许多人信了主。你记得前面那个是啊，转向主，这个是啊信了主。那这两个神迹啊，中间隔的时间多少我们不知道，但是地点是很近的啊。应该你可以把它当作这个彼得要恢复一个强有力的执事啊，他有两个条件。第一个是什么呢？他需要有一种能力出来。这个能力啊，就是那个躺了八年，躺了八年不能行走，等他医好了，对，他起来了，那个就是什么呢？这个人就重新得力了。神的工作啊，神带人的工作，第一步总是从力量开始。一个为主服侍主的仆人呢，在这个他的服侍中 第一步也是从力量开始。我又回来讲我可爱的叶立雄啊，对不起啊，叶立雄啊，以前你那个腿多壮啊，现在啊，现在你跟你弟弟有点像，你弟弟是很谨慎的，很谨慎的，这个像诸葛亮一样，诸葛亮是很谨慎的。所以你有没有注意，诸葛亮最后的失败不是失败在他怎样，失败在因为他这么谨慎，所以他事必躬亲，因为他事必躬亲，所以他死了以后一个人才都没有，一个人才都没有，几乎没有人被他培养出来。到后来这个蜀国亡啊，蜀国是不应该亡的呀，因为他是一个很富有的一个国家，为什么这么亡了？就诸葛亮搞坏了。为什么搞坏了？就是诸葛亮做得太好了嘛，所以下面不需要人嘛，懂我这意思吗？他那个最大的失败就失败在没有人，没有得着，没有培养出人来，因为是谨慎嘛。这个叶立雄啊，你弟弟啊就蛮谨慎的，我看蛮谨慎啊。你呢本来呀、啊、军人气息很足的，干呐、啊、我觉得真好，有能力。不是去了高雄回来以后啊，有点瘸了，有点瘸了。我又是恨我自己，怎么依他不好，懂不懂？我现在不想像彼得一样嘛，也是想跟他讲什么，想跟他讲以利亚，耶稣基督医好你了。可是我看他又站起来，还是胆子小小的。这个一面来说，这李坚西要负责，鼓励不够，啊，鼓励的不够。另外一面，弟兄啊，你要知道啊，这个进制的第一步是有，你要有能力，你要会把能力给人。任何进制人都是一样，他在这一面啊，比如说叶弟兄，他无论出去哪里访问，访问的结果都有这个什么，都有这个以利亚这个情形，就是他去访问了，那里就得着力量了；他去访问了，那里就有人得救了。他去访问了，那的人就复苏了。可是，一碰见朱弟兄啊，他就瘸了。这怎么办呢？啊，那怎么办呢？小姊妹，你说怎么办？是我以后就不来了，好像他一直有力量，还是他就应该好好的起来有力量？这个聚会要起来嘛，不要胆子小嘛。该怎么带诗歌？该怎么鼓励弟兄姊妹？该怎么带大家操练？要做一个好的士官长啊，但是可以常常跟人讲，以利亚，耶稣基督医好你了，起来收拾你的褥子，干了，行不行啊？
Amen,
Amen, 好啊，这个 Amen 就答得痛快了。这个你要尽职了，比如说你能看见啊，彼得有长一段的时间，你就在那考虑这个问题啊，他到底是怎样？那我告诉你啊，神就说了，我要开外邦的人们，我要在外邦人中做工了。第一个，我必须得做合适的器皿，我不能得做合适的器皿，我不能做。第二个，我必须要开外邦人的门，所以我要用两个伟大的使徒。第一个，我要用扫罗，就是后来的保罗。第二个，我还要用彼得。彼得没有衰败，所以他第一个出去开始啊，周游各方的时候的事例，当然很多很多事嘛。他举了两个事例，第一个就是啊，他起来叫一个瘫痪八年的人起来；第二个怎样呢？就是啊，叫一个人活过来。这个活过，你注意啊，起来是话的问题。他都对他说吗？他说起来啊，这个，然后这个后面也说起来是一个话的问题，对不对？这个叫人起来是一个话的问题。叫人活过来也是话的问题，但是啊，有一点不同的讲究。不同在哪儿呢？一个有能力的人啊，失去能力是瘫痪的。这里不是讲到有能力的人，第二个例子是讲什么呢？这个人呢、啊、是会做，会做什么呢？这个里医和外医的，你要很注意这两个。一个是躺在褥子上的，褥子不属于他；另外一个是我可以生发出东西来的。里医常常是指内在的生命，外医常常是指、啊、什么呢？这个 这个生活就是基督的活出，里是内在生命的丰富，外衣是基督活出的显出。所以我有里，我有外衣。你注意啊，这一个姊妹的特点呢、啊，她的名字叫羚羊，是不是？就是多加，多加就是羚羊的羚羊的意思。她是一个跳跃的、活泼的。这个活泼的人呢、啊，在教会中啊，有许多的活动的，对不对呢？他怎么活动呢？他是一个做里衣、做外衣的人。你知道教会需要什么吗？教会需要会做里衣、会做外衣的人。今天你看，太多的圣徒了，包括我们呢，对这个里衣的经历啊很少，内住的生命啊，这个领会、享受很少。在教会生活中啊，会做里衣的人非常的少。你有没有注意啊？有些弟兄跟我们在一起搞了两年、三年、四年了，对什么是生命啊，什么是灵啊，什么是高于的涂抹啊，如何住在基督里啊，如何连接于基督啊，如何调和于基督啊，如何以基督为生命啊，如何把基督活出来啊，这都是里衣啊，很少人会做。这个姊妹很特别啊，她很活泼，羚羊嘛，很活泼。她不仅是活泼呀，她会做里衣。任何教会啊，有一些弟兄姊妹会做里衣，哇，教会有福。有时候你到一个个地方去，你看见啊，好多圣徒啊，没有人，没有什么人会做里衣，所以一般人呢都只穿外衣，没有里衣。那我告诉你，刮一个，只要刮一个洞啊，马上就觉得很丑陋了，懂我的意思吗？衣服破一点，马上就很丑陋了。他要有里衣来支撑外衣啊，人看见的是外衣嘛，但是如果里衣是非常结实坚固的，那就外面刮破一点。就是换句话说，行为上有一点失败了，他也不可怕嘛，因为他有个很好的礼仪嘛。这个多加呀，这个姊妹叫什么？对不起啊，叫多加呀。多加有这个特点，他会做礼仪，他也会做外仪。所以里面来说，他很能帮助圣徒。属灵上，我这是解释啊，属灵上来说，他很能帮助圣徒进入内住的生命。那外面来说呢，他很能帮助啊，过一个流露活基督的生活。哎呀，你知道弟兄姊妹啊，任何地方教会如果有这样服侍的人呢、啊，那是不得了，不得了。你知道我们的难处在哪儿吗？我们的难处就是、啊、缺少礼仪，缺少外衣，所以人看我们就是一般不得体的人。懂吗？衣着不得体嘛，就不得体的人，懂我这句话意思吗？缺少礼仪，缺少外衣。这个20岁的个子穿个13岁的衣服，就是缺少外衣，那里面更不像样的，不要说了。哎，这个姊妹一个特点啊，这个姊妹一个特点，她说啊，众寡妇站在旁边哭，就拿多加呀与他们同在时所做的礼仪和外衣给他们看。我愿意对我们在这里有很多的灵感。你知道彼得现在要恢复他的职事了，对不起啊，要怎么说呢，来真正的进他的职事了，或者更进一步来进他的职事了。在他进这个职事之前，他举两个事例。第一个就是他叫一个摊子活过，叫一个摊子好了起来了，对不对？第二个呢，他叫一个复活了。什么东西复活了？一个能做里衣、能做外衣的圣徒复活了。那个重点不单是复活呀，因为你要知道，这个复活到后来也死了嘛。拉撒路不是复活了也死了嘛？那这个多加复活了不也死了嘛？那么再活过来多久不知道嘛？也许10年、20年、30年，也许10天、20天、30天嘛？这谁知道？所以你知道这个复活呢，不是我们主耶稣那个复活。但是这里却说出一个事情，有一个圣徒，为什么使徒要行这样的神迹呢？因为这个圣徒啊，对教会的祝福太大了。他是一个在教会中啊，能做里衣也能做外衣的人。这个里衣和外衣啊，就叫他成为一个祝福教会的人了。你要注意啊，不要到后来一处处教会去，人数很多。讲的也很好，就你一个个去跟他接触的时候啊，或者发觉他们呢 没有礼仪，或者发觉他们呢缺少外衣，这些都不好。我完全是内住的生命，结果没有外衣，这些看起来更古怪，穿着睡衣跑来跑去，通通这句话没有什么见证，他自己是非常好，完全活在主面前，可是没有外衣。有的弟兄全全是外衣，那么这个完全是开什米尔做的外衣，结果挖一个洞一看，里面就露出来那个丑陋东西了，多么皮肤什么就露出来了，因为什么？没有礼仪。哎呀，弟兄啊，我想和大家这样说，你要注意礼仪，你要注意外衣。谁可以经历这样的神迹呢？为什么主在这个人上有这样的负担，借着彼得来做这个神迹呢？因为这个圣徒啊，在教会生活中给教会的祝福太大了，是一个把礼仪和外衣供给教会的人。所以你们服事里都要注意了，在你们的服事里，或者我用我们吧，在我们的服事里，总要成为一帮啊供给礼仪供给外衣的人。我就一想到这个例子了，那个王东啊，王立东啊，你是立东啊，立夏立东、啊、就是站立的立啊，那这个名字很特别啊，因为立冬是我们中国一个词嘛，就冬天来了是吧。立冬，你不是在二会所服侍吗？我本来我也以为你是个哥哥，是李胜啊，跟谁啊，跟那个王明是你啊，你们两个吵来吵去，后来才发觉啊，是李胜跟你吵来吵去，这个王明呢就不讲话。哎，我告诉弟兄啊，李东啊，我绝对相信你可以带头，你相信我的话，我绝对相信你可以带头，我也绝对相信你能服侍得很好。就是有一件事啊，先做礼仪后做外衣，不要先做外衣后做礼仪，懂吗？先做外衣就是来，大家都用力，来来来，这样这样，这是外衣。结果我告诉你啊，经不起摧残的，一点点东西来就要出事了。不要骂人，不要责备人，要陪同人把生命给人。我告诉你啊，王弟兄，你知道，像你们那个地方，真需要有勇气来担这个责任，你就应该起来嘛，年龄也对，你服气吧。他起来，你服气吧。
服气。
对，吵来吵去不会吵的，他我看不会嘛，你们还是相爱的嘛，对不对？你就陪着他。但是这个起来负责了，服侍了，怎么服侍呢？从礼仪做到外衣。大家大概要记住这个话，我是一个从礼仪做到外衣的人，我就是一个对教会啊蛮有祝福的人呢、啊。我能祝福教会，有礼仪有外衣，所以你要帮助，那会众也不多嘛，就30位嘛，对不对？每一次你回去了都接触10位8位，跟他们导读啊，懂不懂？跟他们一同享受爱中的交通啊，啊，跟他们一天读一点，有点追求啦，甚至跟他们一块吃吃饭啦，对不对？告诉主，主啊，我愿意借助这样的陪同弟兄啊，给他做出礼仪来，礼仪出来了才能带出去干呢、啊，说外衣啊，懂不懂？礼仪是神圣生命内在的构成和工作，外衣是基督借助我们的流露和活出，对不对呢？所以先要有礼仪，再有外衣。哇，为什么这个姊妹要活过来？因为我这里是有这个问题，瘫痪的人很多嘛，死的人也很多嘛。如果使徒没事干，叫人复活，那不天天忙死了，懂不懂？天天忙着让人活过来嘛。他为什么叫他活过来？因为这一个姊妹对教会的价值太高了，他是一个做礼仪和外衣的人，对不对呢？那现在就来到啊下面一段了，这43节啊，啊，对不起，还有啊，当你刚讲起来呢，很多人会转向主；当你有礼仪外衣活过来呢，许多人会信入主。你有没有注意那个不一样？有的人他非常有能力传福音，很多人就转向主了；有的人他里面满了基督啊，外面满了基督的流露啊，就帮助人信入主了。你懂这个不一样吗？所以他前面那个说啊，许多人就归附主了，或者转向主了；后面就说许多人呢就信了主了。此后怎样呢？彼得在约帕一个俏皮匠 肖啊，这个字念啊，怎么念？肖皮匠，西门的家里住了多日，这就表示啊，他现在已经开始在外面了，不是以耶路撒冷为根据了，就是我到各处去访问教会、建造教会、建立教会，一面传福音，一面帮助圣徒。就在这个时候呢，就产生了这个哥尼流，这个开了外邦人传道门这个势力了。这里有一个特点啊，第一个就是这件事情啊，圣经记载三次，这是违背原则的，违背原则的。圣经通常记载是非常 economical， 很经济的，不要讲就不讲，不该说就不说。那这个路加呀，路加又是公认的最好的历史学家。这有人呢、啊，有人说、啊，很少人能够写历史，写这么长的一个历史，写得这么好。那路加的负担就是写到罗马为止，他就一直做呀、啊，做从第一章开始，慢慢，一直到什么呢？到这个主的仆人到罗马了，主的见证到罗马了，就停在那儿。我们不是说过吗？他到那儿的时候，后来保罗应该还有将近十年的禁止啊。或者有七八年的禁止啊，对不对呢？那么这么长一段时间不是禁止了，还活着。那么在那个他自己的房子里，应该做了很多事，应该有很多事可记载。那他被释放了以后，他就到西班牙去了，对不对？到了西班牙，应该有很多记载。那么然后从西班牙回来，应该是就到了我把你容留在提多呢。坚格里还是什么？哎，不是，他对提多讲：“我把你容留在一个什么岛啊？格利底。”他后来应该这样啊，从西班牙回来就到了格利底了，然后就到以弗所去了，就回到以弗所哥罗西。他不是对哥罗西人说吗？我要到那儿去嘛？啊，这个这些应该有许许多多，他应该讲。所以就我们的判断呢，这个使徒行传应该有40章，这才合理嘛，一直写到保罗寻道，然后如果寻道如何寻道的时候，脸上发光，举目望天，满了荣耀，众生都听见天上的音乐什么的，就结束在此，那不就美妙无比嘛。他不写了，开始轰轰烈烈，对不对？这个五旬节来了，多少人得救，结束在一个伟大的，甚至于最伟大的主的仆人，就租一个房子，找他的人也不多，不需要挂号，来了就可以接见。不是那句话是很凄凉的一句话吗？凡是愿意见他的都接见，那不就表示找他的人不多吗？找的人多，哪能凡是要见他都见？那就要挂号来雇秘书嘛，对不对？排号，轮到你哪一天几点钟是可以的。现在都没有，人家那句话非常凄凉的一句话。那为什么路加这样写？我们相信有圣灵的主权啊。但是路加整个描述的过程啊，他有个能力，叫该我们看见的都发生出来。譬如说你来写五旬节，你能不能写的那么好？懂不懂？五旬节到了，门徒都聚在一处，突然天上有响声，圣灵浇灌下来，他们就按照什么神所赐的口才说起别的话来了，然后大家就说我们不是哪里人哪里人哪里人哪里人吗？然后别的起来讲一篇道，你有没有注意一句都不浪费？要是我写了五旬节到了，那一天天上发光，太阳明亮，因为我们知道神的祝福就要来了，果然是来了。他们就在那祷告，祷告的时候开头就有一个人怎么感动了，末了就大家说起这个祷告就越祷告越高，高昂到一个他们摸着天了，圣灵也就浇灌下来了。你看我不是啰啰嗦嗦吗？可是为什么到了十章？为什么到了十章？这件事叙述三遍，懂吗？第一个是哥尼流那儿，对不对？第二个是彼得那儿，第三个是彼得回来以后，几乎是一样的呀。那彼得后来回来讲的话，就跟那个前面记载是完全一样的。他为不能说完全，几乎是完全一样的。为什么他要说三遍？那就是告诉你啊，现在神呢、啊，他的负担开始啊。 已经够了，在犹太人中间的工作已经够了，我现在要把我的这个福音呢广传到外邦人中去了，这个门呢必须要彼得来开，因为天国的钥匙啊是给了彼得的，所以我现在啊要呼召彼得出来周游各处，对不对呢？成为一个开始出来是一个在耶路撒冷之外有运作的人，在他运作的有两个特点，第一个是什么呢？就是叫人健康起来得着力量，第二个呢是叫人得着复活的生命，好什么呀？好有里衣外衣的实际，好叫教会生活中啊有里衣外衣的实际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说完这两个例子以后啊，就开始下面这一段了。弟兄们，我还可以讲吧？我讲到九点半可以吧？啊，那我们再往下啊，就第十章了啊。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啊哥尼流，是意大利营的一个百夫长，他是个虔诚人，全家敬畏神，多多咒诅百姓，常常祷告。这先是对他做一个简单的描述啊，这个 Cornelius 这个哥尼流啊，这个一般的考据啊，他是个意大利族的一个意大利的名字，而且是意大利的一个望族，换句话他是出身呢、啊、非常高贵的，这个官好像小了，百夫长，懂不懂？换句话说就管了一百人嘛，但是你要注意，千夫长也不是管一千人，百夫长也不是管一百人，这是我们的翻译，他一个英文是叫做，对不起，我记不住了，不能讲了啊。Centurion 是百夫长啊，他是属于一个什么？Cohort 是什么？ Cohort 就是意大利。Cohort 就是 Cohort。 我想是这样啊，他好像就是一个军啊，是这样，他是那个时候的编制，他这个官呢不是很大啊，但是他是一个 Cornelia 这个名字是一个望族，这个望族啊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你记得啊，他这里有这么一句话，在二十二节，是不是？就同一章二十二节啊，他们说百夫长哥尼流是个义人，敬畏神，为犹太通国所称赞，懂不懂？他很可能啊，他这个百夫长，就说外面看可能这个官也不大啊，这个管一百人嘛，啊，但是啊，他很可能因为他是住在该撒利亚是吧？就是那个时候的加勒斯巴勒斯坦的首都啊，对，就是省会，巴勒斯坦省会啊，他是住在那个省的省会。我想很可能那个职位啊是个非常重要的职位，因为是个非常重要的职位，所以全国都知道这么个人，官不大名声很大，懂不懂？所以他才能犹太通国，全国都来啊，讲到这个名声很好，说称赞。如果他是管港的，管这个港的进出的，检查货物的，大概不勒索不敲诈，是个艺人，所以这个名声啊是非常好的，大家提起他，第一个他是个 noble， 是一个贵族的姓，第二个呢他是在首都，在这个省会啊大概有个重要的职位，而这个职位呢他所这个履行的过程啊他是非常合适的，所以他就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敬畏神的，全国的人也都知道这个人是可称赞的，所以是一个名人。那么这个人很特别啊，人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，是个什么呢？他说他四个，第一个是个虔诚人，第二个全家敬畏神，第三个多多咒祭，第四个常常祷告神。哇，你不要小看这四个字啊！第一个啊，他怎么会接触到犹太教？虽然他并没有在犹太教中，他不是一个犹太教徒，懂不懂？他还是个外邦人，不是个犹太教徒。虽然不是个犹太教徒啊，就换成外邦人可以加入犹太教，可以归入，他没有归入，可是他对犹太教很了解，对神的事啊很进入，也很愿意啊活在神的面前。所以他这里说他四个点啊，第一个呢说啊，就着他的心态来说啊，他是很虔诚的，你不要小看这个虔诚啊，啊，这个中文恢复版翻的什么一样呢，也是虔诚啊，他是很虔诚的，或者虔诚的， 这个换句话说，他里面呢总是愿意啊有一种把神活出来，活一个与神一致的生活，这就叫虔诚。他的心态非常健康，懂不懂？我不是考虑为主做工的，我也不是考虑工作的发展的，那我也不是考虑加入犹太教的，但是我知道的确有一位神呢、啊、而我愿意和神呢、啊、是一致的，那个非常好的心态。第二个呢，在他的生活里啊，他是敬畏神的。敬畏神就是怕神，这是尼顿的定义。尼顿什么叫敬畏神？敬畏神就是怕神，他是怕神的。这个怕神不是一件小事啊，你知道我们这个人呢、啊，什么都怕，就是不怕神嘛。因为我们常常告诉神啊，你是蛮有怜悯的，所以不怕他。他敬畏神，这是他的心态。生活呢是怕神的，懂不懂？我不愿意做任何得罪神的事。怎么有这个怕神的生活呢？他后面就说，连于人呢，他就多多咒祭百姓。他连于人，连于神呢，就是常常祷告神。他的心里啊是有人，他的生活里啊是有神，懂不懂？或者他的心里啊是有神，他的生活里啊是有人。你记得有一个叫王生啊，这个台湾大概都知道这么一个将军，后来是我们的一个弟兄嘛，他的儿子很爱主的，啊，这个王生去做大使，到什么地方做？到巴拉圭大使是吧？做大使回到台北了，回到就是巴拉圭跟这个中共大陆建交了，中国建交了，他就回到台北，那个记者在机场就迎接他，就问他，请问王大使啊？有什么话讲？对台湾有什么话讲？他说：“台湾呢、啊，说目中无人，心中无神。”他说也胆子也大，也敢讲，目中无人，心中无神。我跟你讲这句话，你现在看看台湾呢、啊，是有点目中无人呐、啊，心中无神呐、啊，是一个不知道怎么会变成这么堕落的一个 society， 时代堕落，叫人觉得非常厌恶。懂吗？你看看那些发生的事，都让人觉得非常的厌恶。他这个生活里啊，蛮了人的，常常就咒祭啊，多多咒祭百姓。然后他和神呢又很健康，常常祷告神。所以他在生活里啊，就说他的心态，他是什么虔诚的；就说他的生活呢，他是敬畏的；就说他生活的活出啊，连于神他是多祷告的，连于人呢、啊、他是蛮有咒祭的。但是你有没有注意这个咒祭啊，是使徒行传一个常用的词，这就和我们的观念不太一样。我们好像很关心教会，很关心教会的建立，很关心呢、啊、教会这个怎么工作的开展。但是使徒行传给我们看见啊，神很愿意我们关心人，很特别，这个和我们这个理念呢不太一样。你看他这里说到这个特点，对不起啊，或者请你查一下这个咒祭到底用了多少次，应该用很多次，在使徒行传用了不知道，应该好几次。他就咒祭人，咒祭我看啊，前面也有嘛，前面不是讲那个多加吗？广行善事，多施咒祭嘛，就是这个人的好处，他也是个，就是他是一个顾念人的人。我们这个难处好像啊，对人没有什么感觉，对工作的发展很有感觉。我见一个人跟他传福音，我不是为了他得救，也不是为了他的益处，我是愿意聚会中多加一个 member， 你是不是该打吗？懂不懂？那我帮助一个弟兄姊妹，我也不是为了他的益处，我是为了将来他可以服侍我，跟我扶持我，跟我一同来做工。这个好像人变得不干净了。一个咒祭人的人呢、啊，他是干净，他没有回报的嘛，懂不懂？你今天碰见一个穷人，你帮助他；碰见一个需要人，你帮助他。你帮助完了是没有回报的，他能给你什么？那可能人都不认识了，懂吗？人见面都不认识了。我刚刚到大陆，那有时候在旅馆下去散散步，有人跟我讲：“哎呀，我不能回家了，我怎样了？”我这傻不唧唧的就：“你要多少钱？我给你买票吧。”我这钱就给他了。后来他们讲：“那这种人多的是啊。”他说：“我就想，那好了，就不理吧。”我告诉你啊，我里面很强烈的指责，不能不理。 后来就说你没有钱，他说没钱回家了，好久没吃饭了。我说那好吧，来来，我现在到你到这个旁边的餐厅，我给你买碗饭，给你买顿饭。有时候几个人，那个吃相啊，吃相啊，那是真正肚子饿，叫人怀疑他是不是假的。那是那个吃相就知道他是，你给他叫了东西，哇，那个有时候店也很坏呀、啊，你给他叫很多我就走了，走他就给他一点就不给了，都说你给他叫一些菜啊。他我走了吗？那叫着走，有时候我再从那儿过，他又那个人又跑出来了，先生啊，先生啊，怎么样？
三九次
啊，周杰伦用九次。那有时候我从那儿过，那人跑出来，先生啊，他不给我上菜了。我说为什么不上菜了？他说你走了吗？他不上菜了，又得跑到店里去。你怎么还没给他们上菜？没有做出来啊？啊，马上做，马上做，又给他拿出来，我就得坐那儿等着筛子拿出来，我再走。但是你知道，每一次我这样做，我都很平安。主也给我们嘛，那个钱也不贵嘛，懂不懂？我们有这个经济能力。那么你怕骗吧？你至少顾着他一点，不要嘛，都是骗子。一句话，懂我这句话的意思吗？是不是有骗子？可能有，话里有没有谎言？可能有，但是给他吃饭总没错。后来我就学这一招了，所以总带人吃饭。出去逛逛，如果碰见人呢，说我这样了，那我带你去吃个饭，给你买个炸鸡，什么肯德基炸鸡了，或者去下一碗馄饨都很便宜的，特别下那个馄饨的那也非常便宜，炒个菜呀、啊，就带人吃饭，你感觉上啊就知道啊，主啊，你多爱人呐、啊，我们呢就多爱发展呐、啊，懂了，做出个功来发展呐、啊，教会强一点呐、啊，大一点呐、啊，当然教会应该大一点，强一点。不要老去爱人的教会垮了也不行，对不对？但是另外一面，你有没有注意啊？这里《使徒行传》是九次是吧？九次说到周杰伦，就是说这个好像一个为主活着、与主一致的人呢、啊，总得是一个周杰伦的人。这样现在说的啊，他的心态是虔诚的，他的生活是敬畏的，连与人他是有咒忌的，连与神他是祷告的。有一天呢，若月在深处，就是他也守着那个祷告，就跟犹太人很像。深处就是什么时候？午后三时啊，是不是？那个恢复晚寿饭午后三时，哎，就午后三时的时候啊，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，到他那里说：“哥尼流，哥尼流定睛看他近旁，说：主啊，这是什么事呢？”天使说：“啊，你的祷告和你的咒诅。”你注意啊，两个东西，光祷告神也不理，你的祷告和你的咒诅。当你与神健康的时候，你必须是个有人的人，懂不懂？当你有人的时候，你必须是一个与神健康的人。所以啊，你的祷告和你的咒诅达到神面前以蒙纪念了。现在啊，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，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。这句话非常有意思，这也是使徒行传一个特点。使徒行传有这么个特点，就是神永远知道你在哪儿，神永远知道怎么与你同工配合。你比如说腓力，神知道他在哪儿；太监，神知道他要什么。然后腓力就到旷野去跟这个太监传福音，神很清楚啊。我们有时候跟随主啊，就觉得主啊，你不顾我们了。神就说了，你有没有看见人呢？你有没有连于神呢？啊，你若是连于神，你若是顾念人，那我愿意告诉你啊，人这个我的仆人们，或者我所要这个怎么服侍我的人，他们的行踪啊，我清楚得很呐、啊。我不知道这里弟兄们能不能有一种啊高的领会。我里面是很感谢主，主啊，你知不知道啊，所有人的活动运作也不必找人去打听，也不必去探听，也不要问谁现在在哪儿，主都知道。那主该用你了，主自然会差遣你；主不用你了，你就召集人祷告神不就好了吗？懂我这个话吗？你不要那么急急忙忙嘛，你就做一个周杰伦的人，祷告神的神，祷告神的人。 他说我告诉你啊，我知道彼得在哪儿，他在约帕，清楚的很呐、啊，清楚的很，他在约帕，我知道他在哪儿。他说啊，你去请了称呼彼得的西门来，他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啊西门的家里，房子在海边上，哇，这个风景一定是优美的啊。向他说，这个约帕是个海港啊，就是就好像耶路撒冷就是我们直走这个 latitude 的这个纬度很相近的啊。说他在约帕海边啊，他向他说话的天使，去后哥尼流叫两个家人和常伺候他的一个虔诚的兵，这很有意思。家人就是表示和他完全一致的，兵是很有个距离的，是他的部下嘛。这个兵呢，又是一个虔诚的，换句话是，也是一个愿意心态上愿意有神的人。那把这事诉说给他们听，就打发他们往约帕去了。第二天啊，他们呢行路将近了，这也很有意思，连这个时间主也知道。为什么到的时间那么好？到的时间什么时候呢？和彼得肚子饿的时候，就十二点呢，他上房间去祷告，觉得饿了。这里有一个很好的原则，就是什么呢？你的吃就是你的工作，你的工作就是你的吃。一个会服侍人的人就是一个饱足的人，一个饱足的人就是一个服侍人的人。他现在呢就到房顶去祷告了，觉得饿了，想要吃。那家人呢正预备饭的时候，彼得就魂游向外呀。到底什么是魂游向外？我们现在也不是完全懂，总是魂出去了嘛，对不对？魂出去了，再然后怎样呢？就看见天开了，有一个东西降下来了，是吧？好像一块大布，细着四角，坠在地上。对不起啊，我这里好像有，我看看我这有一个注啊，我这里注是这样说：这里啊，他想要吃，就看见天开了，说啊，说物质的，是可以连于树林的。懂吗？我肚子是饿了，但是我却看见异象了。物质的可以是连于属灵的。第二个呢，我们的劳苦啊，就是我们的食物。这里有两个点啊，是属灵上的诀窍。物质的永远可以连于属灵的，懂吗？不要把一些物质是看着就是物质的，不是物质的是，如果你有属灵的领会啊，它是可以连于属灵的。还有呢，就是啊。你的劳苦啊，就是你的食物，那就是主耶稣的话嘛。我有食物吃，是你们不知道的。记不记得门徒不是给他买食物吗？他不就跟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就传起道吗？传完道以后，食物来了以后，主耶稣也饱了嘛，因为他已经劳苦过了嘛。他说我有食物吃，是你们不知道的啊。然后就说我就是天上降下来的粮。他这个时候就魂游向外，怎么样？就看见啊，天开了，换句话说，看见挪亚方舟了。它原则都很像嘛，什么都在里面。对，有一物降下，好像一块大布，细着四角，坠在地上。里面有什么？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，天上的飞鸟。这个然后怎样呢？那就是有洁净的，有不洁净的。那洁净的不多，大多都是不洁净的，就和那个方舟很像。你方舟为什么要救每一种的东西？那既然有些东西神看你不洁净，叫做绝了总算了嘛，就洁净的进去就没事了嘛，还少一些禽流感，对不对？少一些猪瘟，这个搞得大家一个个人紧张兮兮的。现在人最怕的就是动物的一个疾病，现在跑到人身上来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嘛。现在最怕这个东西嘛。我告诉你啊，神很有意思，神说啊，很多事你不知道啊。当我叫万事互相效力的时候，那个美呀、啊，连那个不洁净的我都可以用，这很特别。所以他这个坠下来呀、啊，很多东西在里面啊。然后有声音对他说：“彼得，起来，宰了吃。”那彼得不是肚子饿吗？宰了吃。彼得却说：“主啊，这是不可的。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，我从来没吃过。你看多好一个犹太教徒啊！”真是个好犹太教徒，对不对？凡俗物不洁净的物，我从来没有吃过。第二次又有声音说啊，神所洁净的，你不可当作俗物。你这话不通， 什么叫赎物？我都洁净了。那不是说外邦人是外邦狗吗？对不对？我们是外邦狗。记不记得主耶稣不说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吗？那狗就是我们嘛。你可不可以叫自己我是王立东狗？你都不愿意嘛。但是神说啊，这个我们本来就外邦人，就是外邦狗啊，我们就是一般狗嘛。但是主却把我们当作洁净的了，所以神就说了啊，说神所洁净的，你不要把它当作食物，他也不听，他也不听，那就主再讲一次，他还不听，主再讲一次，他还不听。主说啊，虽然你没有听，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。所以你带弟兄姊妹要很会学哦，常常你讲的人不听，你就讲吧，讲几次你不要失望。因为你以为人不听，神的目的已经达到了，他很有意思嘛。所以啊，讲完以后一连三次，那物啊随即收回天上去了。彼得心里啊正在啊猜疑之间，这到底什么意思？不知道看见异象是什么意思。哥尼流所差来的人已经啊访问到西门的家，站在门外。因为这个时间真好，而早一点他还没看见异象，那彼得大概很坚持，绝对不去，找错人了，什么约帕家的彼得，你还有一个不是我，我绝不去，对不对？他怎么敢去？他怎么会去？什么叫知道地级啊？什么？他因为知道地级，大概是搞犹太人的，懂不懂的意思啊？那如果再晚一点呢？这个异象就老了，异象老了就没有作用了。所以有时候你们该奉献的时候不肯奉献，将来想要奉献就没力量了。他异象老了嘛。他没有作用了。就在那个时候，你看主知道人，主知道时，懂不懂？主知道人，他就知道有个彼得。你觉得彼得在约帕吗？天上看得很清楚，是我要他在约帕，对不对？那主也知道时间啊，彼得你上房顶吗？你饿了吗？你祷告吗？你觉得饿了吗？我给你看见异象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告诉你啊，你以为啊？你以为你不可吃吗？那我讲三遍啊就够了。因为什么呢？马上会有 confirmation 出来印证啊，我给你看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彼得正在猜疑，不知道所看见异象是什么的意思啊。哥尼流所差的人已经访问到西门的家，站在门外喊着说：“有称呼彼得的西门住在这里没有？”彼得还在那想这个异象呢，圣灵对他说：有三个人来找你，这也讲得很清楚，连三个都讲出来。你有没有觉得神做工很奇妙啊？不信托人神的人是傻瓜。你有没有觉得神太奇妙？你在哪儿啊？你在什么时间呢？我也对你说什么了？我也怎么带领你啊？我是很清楚啊。你不要怨天尤人啊，你有我呀。阿门吧，阿门呢。所以他有三个人找你。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，不要疑惑，因为是我猜他们来的。这一讲啊，前面那个东西都清楚了。前面不是三次不听话吗？现在是三个人来了，懂不懂？三个人来了啊！于是彼得下见那些人说：“我就是你们所找的，你们来是为什么缘故？”他们说：“百夫长哥尼流是个义人，敬畏神，为犹太通国所称赞。”这几个仆人很会讲话。他这个介绍的非常好。他如果先讲有个百夫长要找你，别的人那我不去，懂了？这百夫长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他就加一句是个艺人，再加一句你好像敬畏神，对不对？再加一句你好像也听过他的名字哦，因为通国不是也包括他吗？你好像也听过他的名字哦，是犹太通国所称赞。然后他就说：哦，有个天使指示叫他，请你到他家去听他，听你的话。彼得就请他们去住了一宿，次日起身就和他们一块去了。明天再讲吧，感谢主，我们有点祷告，结束这个聚会啊。